品啊，不管是原油还是化工产品的话呢，都要受到刺激制裁。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控制这个，各个国家不要跟伊朗合作。那么实际上哈，就是他为了防止这个伊朗获得能够生产核武器的这种，能力。而中共的话呢，它是跟伊朗之间有这个长期的这种能源供应的合同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在2020年的时候哈，大家记得，当时习近平是去伊朗访问，然后跟伊朗签订了一个我忘记了是多少年的能源合作协定，要从伊朗整个购买价值4000亿美元。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4000亿美元的能源。所以说呢，等于是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话呢，就是又是对中共进行这个刺激制裁的一个警告。所以现在这个中共内忧外患啊，你看它这个里边的话呢是这个内斗啊，然后呢经济不行，然后外面的话呢就是这个美国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勒紧中共这个脖子上的绞索。那么周四的时候哈，这个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呢就发布了两段好莱坞风格的视频，它的这个视频呢，是实际上是招募中国的意见人士，它的这个风格非常的好莱坞哈，这个它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希望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高官啊，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中共内斗很厉害嘛，那么可能你在这个参加一个宴会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之间这个服务员把其中的某一个人的这个餐盘啊、餐巾的什么之类都拿走了，留下一把空椅子，就说那个高官呢已经出事了，说如果你不想出事，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话，想保护自己跟家人安全的话，那么你就跟中情局联系。还有一段视频的话呢，是这个那些辛辛苦苦的工作的一些中共的这个干部啊，他们呢其实说本来呢应该大家共享这个中国的比如说这个经济繁荣啊，或者什么什么好处啊什么之类的，他但是现在呢好处都被那些少数人拿走了，这批人的话变得生活毫无希望，说如果你们真的想掌控自己命运的话，那么你们也和中情局联系。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呢，是中情局的这个暗网的联系方法啊，加密的联系方法，而且就是这两个视频的话都是用中文配音的，中文普通话配音的。中情局的局长 John Ratcliffe 啊，他在接受 Fox News 独家采访的时候说，中情局的主要职责之一啊，就是为总统和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收集情报啊。他说，我们就得招募那些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些情报的秘密特工。这个视频不光是在 YouTube 上啊，在这个 Facebook、在 Telegram、在 Instagram、在 X 平台上都在放。那么，所以呢，就是说现在等于是中情局通过这种方式啊，去策反中共的高官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是好，有人说你这么招募的话，这么公开招募的话就能招募得来吗？其实我觉得即使是没有招募来的话哈，当然我相信是会招募来的哈，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使招募不来的话，也会在中共的内部播下一种不信任的种子啊。他们可能会说，哦，这个人他是不是这个对我怀有二心啊，他是不是偷偷的跟美国的中情局联系。所以这个片子出来之后的话，反正不管能不能招募得到，对美国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啊。那最后的话呢，想说一下今天的另外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哈，就是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啊 ，Mike Waltz 和他的副手，这个亚历克斯的 Alex 黄，就是叫中文叫黄之汉啊，这两个人呢即将离开白宫啊，实际上是今天已经被解雇了哈。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这个相关的人员被解职。白宫呢对这个事情没有做出公开的回应。实际上哈，关于这个沃尔兹被解职这个事情啊，之前呢在白宫的内部就有一些相关的风声。这个沃尔兹呢是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呢这个之所以被解雇，主要可能就是因为今年3月份的一个 Signal 群聊事件啊，就当时这个沃尔兹呢他这个组织一次跟高阶的国安人员讨论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空袭，结果呢他错误的把大西洋月刊的主编叫做戈德堡加到这个群组里面去，那人他就是一个左派的一个这个笔杆子，结果后来呢等到这个对胡塞的袭击结束以后，这个戈德堡呢就把这个经历呢就刊登出来啊，所以后来呢这个就引起了媒体的轩然大波啊，就是说川普建立的是一个草台班子啊，就连最基本的这种保密都做不好。这个沃尔兹呢，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国家安全顾问啊，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个位置，涉及到就是美国的内政和外交的安全，包括危机的管控，包括这个情报的整合，内政外交重大的政策的制定的话，他都会参与啊，甚至他的意见的权重是非常大的。 其实呢，就是我们如果就是划分一下哈，我们知道就是总统身边有几个人哈，他们是不需要经过参议院任命，但是权力非常大的。一个呢是总统的幕僚长啊，就是 chief of staff 啊，就总统的幕僚长，他呢相当于总统的办公室主任啊，或者说是大内总管，他管的是白宫里面的事情，白宫以外的事情都是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在管。就是 Mike Waltz 他的权力啊，就是现在不是 Mike Waltz， 现在是 Marco Rubio 了啊，他的权力就这么大，内政外交都归他管。这个是完全不需要这个参议院的认证的。还有一个人呢，这个职位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就是常设的一个职位，就是叫 Chief Strategist 啊，就是属于总统的首席策略师啊，或者是首席战略师。他呢实际上是更多的是引领一个国家宏观上前进的一个方向。国家安全顾问的话，那就是内政外交的那种具体的东西他都得管。所以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呢，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他是务实的，他的权力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大家知道这个拜登总统啊，这个在他的这个第一任期，其实从这个早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这种认知障碍啊，就是这个 cognitive 这个方面的这个障碍。基本上他从一上台就不能管理国家的。华尔街日报后来在拜登下台之后呢，就公布了一个长篇的调查报告，就是讲拜登当时不能管理国家。那到底谁管理呢？其实有两个人，华尔街日报猜测哈，是主要控制国家的人。一个呢是拜登的幕僚长，或者说是他的大内总管齐恩斯啊，他是管这个白宫里边，外边的那些就是国家安全顾问萨利文啊。所以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因为 Mike Waltz 他跟川普的私人关系也不错是吧，也是最早支持川普，他以前是这个美国的联邦众议员。那现在川普呢虽然把他免职了，但是还是给他安排了一个不错的去处啊，就是到联合国呢去担任大使。这个沃尔兹的副手啊，就是一个华裔的高管啊，叫做黄之翰。这个黄之翰呢其实是个中国人啊，他是他的父母都来自于广东，所以他是讲广东话的。那后来他可能父母又去了香港，然后他娶了一个太太呢是台湾人啊，所以说有一些关于他的传闻啊，说他的什么岳父岳母家里边跟这个中共之间的关系有点不清不楚，这都是在网上的传闻，咱们没有办法证实的啊，就是说有相关的这样的传闻。那现在呢这个黄之翰和这个沃尔兹呢都离开了这个川普最近身的啊，就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个身边的这些位置。这个现在呢上来的接任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呢是 Marco Rubio 啊， Marco Rubio 我觉得他对中共是特别强硬的啊，这点咱们大家不用说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他不光是在象征着鸽派的国务院有这么一个鹰派的人物啊， Marco Rubio 在这个跟中共这么就是等于对决哈，就是第一线的这么一个鹰派的位置，国家安全顾问呢也有 Marco Rubio 负责啊。所以说他我觉得只要在那儿，我觉得我们真的丝毫不用担心啊，川普会对中共有任何的放松啊，只会这个绞索越收越紧。OK， 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这几个话题了哈。那么我们最后呢想感谢德州的李先生、纽约州的郎先生或者郎女士哈，还有新加坡的庄女士、日本的孙女士和加拿大的韩女士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堂联盟的捐款。另外呢就是在今年这个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呢，我会在台湾有一个巡回的公益演讲。再一个就是说我的这个笑谈风云呢、啊、这个中国讲史的这个系列呢一共是五部书啊。这是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啊、就是写出来这样一个150万字的图书。那么在这个台北、新竹、高雄和台中呢有四次这个签书会。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呢可以扫描这个现在屏幕上的二维码。然后呢也可以去点击视频下方的这个链接哈、啊、去到这个网络上去报名啊，这里边都有网络报名的链接。OK， 好，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请您收听《百年历史真相》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百年历史真相节目，我是东方。今天我们继续谈谈有关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 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国内国外各方势力的关系错综复杂，各有所图。日本人那时候已经占领东北，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共红军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已经到达了陕北，而驻守西北的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已经被中共渗透，杨的老婆、秘书、宪兵营营长都是共产党。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从属于苏联的，而苏联呢，因为纳粹德国在欧洲摩拳擦掌，从西边威胁苏联的安全，斯大林最怕日本人再从东边入侵苏联，希望中国能挡住日本。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希望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彻底剿灭共匪，免去后顾之忧，再去抵御外敌。张学良的东北军受命剿匪，却又想保存实力。这纷杂的关系里边有个关键人物，就是张学良。
张学良是个典型的官二代，父亲张作霖是农民工出身，完全凭借自身的努力，由浪迹乡间的小混混做到了东北王，最终坐上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曾发展工业，扩充军备，建立中国当时唯一的海军、陆军、空军俱全的军队。由于有自己的兵工厂，东北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拥有自主生产火炮和弹药的军队。张作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人在东北的扩张。张作霖对苏联也始终保持警惕，反对共产主义在东北的渗透。1927年4月，逮捕并处决了李大钊等阴谋叛乱的共产党人。1928年6月4号，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在靠近沈阳的黄姑屯被日本的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史称黄姑屯事件，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儿子张学良接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那一年才27岁。张作霖被称为张大帅，官二代张学良自然就成了少帅。这个张少帅早年常有风流韵事，人称花花公子。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和女人。90岁时的张学良还通过口述揭秘了他一生中与11个女友的感情故事。要不是西安事变之后被软禁，不知道这个花花公子还会生出多少的风流事儿来。这个张少帅接掌东北军之后干了2件事。1929年，血气方刚的张学良向苏联要求收回中东铁路的路权，与苏联兵戎相见，最后敌不过苏联，打了败仗，这就是中东路事件。另一件事就是1931年的9·18，日本人挑衅东北军。张学良刚刚在中东路事件中领教了俄国人的厉害，而日本人在日俄的战争中是打败了俄国人的，所以张学良不愿意再与日本人对着干，于是亲自下令东北军不抵抗，幻想日本人只是小打小闹，忍一忍就过去了。没想到日本人是得寸进尺，一不做二不休，一口气把整个东三省吞掉了。张学良从他父亲办的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才19岁，当年底就晋升为陆军少将，其军事指挥能力很有限。9·18丢了东三省之后，东北军就撤到了热河省，就是现在的承德一带。不过1933年2月，日军又侵略热河，这一回国民政府要求张学良保卫热河，于是热河的抗战爆发。可是东北军依然节节败退，日军128人的骑兵不费一枪一弹轻取承德，10万东北军却不战而退。不到10天，热河已经沦陷，至此长城以北、关外东北4省全部沦入日本伪满洲国的统治之下。国人引以为奇耻大辱，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由何应钦 接替张学良指挥。热河抗战失守之后，长城抗战拉开了序幕，在长城沿线抗击日军。除了东北军，这时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和西北军都加入了抗战，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退回到长城以北。中国军队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不过长城抗战清楚地向日本人展示了国民政府不会屈服的坚定意志，让日本人看到中国军队不是都像东北军那样一打就垮一打就跑，有效地延缓了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
张学良辞职之后去欧洲游历了半年，他本来吸毒，也正好戒毒，身形也从过去的清瘦而变胖了。张学良回国之后，蒋介石让他去剿匪，就是剿灭共匪。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共苏区之后，迫使红军溃败撤退，溃逃来到陕北。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蒋中正之总司令职务，自然剿匪的任务就落到了张学良的肩上。
东北军打不过装备精良的日本人，而面对武器落后兵力匮乏的红军，连接作战了四次，也是四战全部失败。根据中共的资料，第一战崂山战役，崂山在延安以南的30公里处，东北军第110师的2个团在这里遭到红军伏击，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师长何立忠战死，东北军伤亡1000多人，被俘2300人。第二战榆林桥战役，1935年10月20号，东北军第107师1个团赴1个营驻守甘泉以南的榆林桥，红军以3个师的兵力攻打东北军1个团，东北军伤亡300多人，投降高达1500人，团长高复元受伤被俘。第三战吴起镇战役，1935年10月19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东北军何柱国率领的骑兵军2师很快尾追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结果被红军伏击，东北骑兵军伤亡600多人，被俘700多人。第四战直罗镇战役，1935年11月20号，东北军精锐部队第109师占领直罗镇，中共中央红军第一军团马上连夜包围了直罗镇，红军借助有利地形又一次伏击了东北军，东北军伤亡1000多人，被俘高达5300多人，8个团长6个自杀1个被俘，师长牛元峰也自杀身亡，高级军官大多数自杀，而整个军队大多数被俘，很像是一次兵变，先杀高级将领，瓦解指挥系统的兵变。这四次战役有3次是伏击战，中共在张学良、杨虎城身边的特务一定为这些伏击战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唯一的一次攻坚战榆林战役中的团长高复元又更加可疑。根据中共的资料，高福元在1932年就和当时中共在东北军中重要支持者黄显生建立了联系，黄显生的秘书刘兰波就是中共党员，是中共在东北军骑兵2师工委组织部长，骑兵师中有大批的中共党员，显然吴起镇战役中的东北骑兵2师不可能打胜，当时黄显生是骑兵军的副军长。中共建政后，刘兰波当过省委书记和电力工业部部长，高福元和黄显生都加入了中共。
长征之后，红军人疲马乏，武器、粮草、兵员都严重不足，四面又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蒋介石正在趁江西苏区第五次围剿大获成功的余威，想要把红军消灭在陕北黄土高坡的窑洞里。红军处境极其艰难， 当时红军西路军被马家军困在宁夏青海，面临覆灭的命运。于是一个对张学良又拉又打的方案就出炉了。
张学良丢掉了东北，被人耻笑为不抵抗将军，中共就利用这一点打出抗日的旗号来收买张学良。派谁来做这个说客呢？就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高福源在中共开设的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上加入了中共，表示愿返回东北军做密信特使。于是高福源自陕北苏区瓦窑堡返回67军，见到军长王以哲，传达中共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来王以哲建议张学良和红军合作，并命高福源觐见张学良。中共秘密信使高福源本人在西安事变之后不久的东北军内讧中被枪杀，现被中共承认为烈士。1936年3月，张学良赴洛川67军军部同中共代表李克农进行会谈，张学良与中共的暗通款曲就此开始。中共统战是为了求生存，张学良也有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利用中共去获得苏联的援助，有了飞机大炮，好在西北另起炉灶干上一番。
张学良的如意算盘最终没能实现，接下来局势的发展是如何呢？我们在下期节目中接着聊。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百年历史真相》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东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
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春天就快过去了，趁着春季的尾巴，今天的节目呢，唐韵想和大家介绍一种非常有营养价值的野菜，在春季里非常多出现，那就是蒲公英。这个蒲公英啊，大家真的有的人是非常的讨厌它，因为它在草地上出现简直就像一种公害一样，挖都挖不完，生命力极其顽强。那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它生命力这么顽强，能够是等闲之辈吗？说明它呀一定有独到之处。其实蒲公英确实有非常多的营养以及非常好的药用价值，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首先说说它的营养的部分。根据美国农业部出的一份公报指出呢，从整体营养价值来评估，蒲公英在所有的绿色蔬菜当中，它的营养价值排名呢是处于前四名的位置。因而可以说蒲公英是地球上营养最丰富的蔬菜之一，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A、C 还有钾、钙、铁、维生素 B1、B2、镁、维生素 B6、叶酸、铜等等。另外呢，它里面还含有蒲公英醇、蒲公英素、胆碱、有机酸、菊糖等多种有健康功效的营养成分。而且呢，蒲公英也是绿色蔬菜当中含有贝塔胡萝卜素最多的，它的维生素 A 的含量在所有的食物当中排名是第三名。另外它还有护眼的明星成分叶黄素与玉米黄素。你看，对眼睛好的成分这么多，难怪中医认为它有清肝明目的效果。除了清肝明目，蒲公英还有其他从中医上讲的功效，比如说散结消肿、清热解毒等等。可以说它的浑身都是宝，各个不同的部位呢有不同的功效，接下来也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蒲公英的花朵。花朵呢，它的味道是苦味，但是略带一点甜味。花朵呢，它可以净化我们的一些中空器官，比如说胃、肠道、胆囊、膀胱、肺、子宫、心脏等等。所以呢，有的人就把蒲公英的花蘸上点面糊，然后用油炸了来食用，味道也很好吃。还有的人呢，可以把花用油浸渍了之后呢，来外用。 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摘好的花洗干净晒干，然后用一瓶油把它泡上。那泡出来的蒲公英花油呢，就可以做成润肤膏，能够起到消肿、消炎、止痒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蒲公英的叶子，这主要是人们食用的部分。那叶子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啊，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还有助于把血液送入到一般的时候难以到达的地方。所以呢，蒲公英的叶子能够帮助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同时呢，它叶子的苦味也有助于把毒素从淋巴系统当中排出来。所以对于一些淋巴系统的疾病，像是淋巴瘤、淋巴结肿大，还有浮肿等问题，都会选用蒲公英来入药。而蒲公英的茎部，它呢比花和叶子更苦，所以啊，它就有更强的排毒作用。按照资料上的说法，它可以进一步的深入到比较密集的器官，比如说像脾脏、肝脏、大脑当中去净化这些器官，还可以排出不能够再用的胆汁。甚至有说法说，坚持吃蒲公英的叶和茎可以帮助人避免因脾脏问题而切除脾脏。听起来这作用是相当的大。那相比之下呢，根部啊是蒲公英整个植株上面最苦的部分了，所以它会起到在器官更深处进行排毒净化的作用。那说了它这么多好处，是不是大家觉得人人都该吃，而且吃得越多越好呢？其实可真不是。有一些中医师啊，也站出来警告大家不要乱吃蒲公英啊，特别是你不要长期的用它泡水喝，一喝就很长时间。因为它可能会伤了你的胃气，也会伤了你的肝。这是因为蒲公英啊，它是个苦寒之物。哪些人适合吃它呢？比如说体热的，像爱长痘痘的人，需要泻火的人，需要清热解毒的人，需要利尿散结的人。另外对于血压高的人，蒲公英呢，它因为含有17种的氨基酸，其中有一种比较令人称道的氨基丁酸，它在人脑能量代谢当中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还可以促进乙酰胆碱的合成，有辅助降血压的功效。而反过来，对于有一些症状的人呢，就要非常小心的来吃蒲公英。哪些人呢？比如说你是属于阳虚外寒脾弱虚弱的人，另外呢，女性在经期的或者是哺乳期孕期的人，因为它会让你的子宫非常的寒，甚至引起痛经等等，大家要相当的小心。当然也有一些小的方法可以缓解它的寒性，比如说你把它晒干了吃，炒干了吃，或者是蒸熟了吃等等。总之吧，就是尽量的去除它里面的一点寒性，能够吸收到来自蒲公英这种顽强生命的有益物质。好，那希望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后，大家赶快拿起小铲刀到院子里去挖蒲公英吧。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食用，而且能够变废为宝，用这种不花钱的野菜来提升我们的身体健康。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月，咱们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